我们是1987年的1月份，我是1月28号到的，正好是春节前到澳洲。这呢是我去年的 birthday 呢，我儿子送给我一个 birthday 礼物。他就说呢，这个有这么一个活动，那么他呢就写了一个我们的 story， 就是可以网上去投稿的。投了以后呢，他们有一个遴选委员会，他们就选中了。他们也是选了一些就是新移民的，他们来到澳洲以后 story 呢，他就把他选择了一下，那么我们呢就被选上了，这么一个过程。
嗯，那您儿子当时写的这个很短的，我知道他们可能是每个家庭是有150个字的这个很短的故事，你有没有在周日的时候去读一下这个故事？
我儿子发言的时候呢，因为事先呢我们也没有去问讨论这个该讲是什么东西，来到澳洲以后这个路呢是一路过来的，他来到澳洲是才6岁，他呢还是观察得很仔细，而且都记在心里了，所以对我们来到澳洲以后怎么安身立业哈，那么一步一步怎么走过来，他都清清楚楚都记在心里，重要的事情呢他都没有遗漏。
那我们就说到具体的这个故事了。那作为第一代的移民，您跟您的家人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来到澳大利亚，然后来到澳大利亚之后有一些什么比较难忘的经历？
这到澳洲来呢，我是因为86年的时候呢就参加了国内的一个叫做 WHO 的考试。国内出国了有多种途径，有些人呢是自费的，那么有些人呢通过做语言出来，那么还有呢就像我这个情况呢是属于医疗系统呢，这个要求主治医生以上的人呢才有资格去考一个这个出国的名额，叫做 WHO 的，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资助的一个进修名额。那么作为 WHO 的访问学者去开展研究，我呢就是这样被选上，考试选上以后呢来到了澳洲。因为我过去在国内呢是搞中西医结合，在国内的时候呢我是研究老年医学。
那其实您当时算是蛮幸运，就是能够，其实很多移民像他们在中国有医生的这个执照，但是当他们到澳大利亚移民之后呢，他们可能要重新再考取一个新的执照，如果不是通过您这种途径的话。
其实我们当时出来的时候呢，WHO 的考试是非常严格的，但是呢你也知道，就是在中国呢过去因为我们都经历过10年文革，那个时候啊，这个我们过去在大学里学的一些英语呢都荒废了，那个时候因为这上上下下嘛都到农村去了，所以那个时候没想到这个英语还要派多少用处，所以呢但是呢我们阅读和理解都可以，但是我们的语言和听力是不够的，所以到国外来了以后呢往往是这个上面跟不上去，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那么来到澳洲以后，实际上按理说呢就做 WHO 的这个 research fellow 呢，当时的这个学校从新西兰学校是蛮重视的，医院也很重视。
我们刚刚前面都说了很多，您到了澳大利亚之后听起来是蛮顺利的，但我相信每个新移民到这边都有他们自己所面临的一个困难。您刚刚说的除了这个英语的语言困难之外，您觉得就是当时来到澳大利亚之后，这包括这几十年里面最难的一段时间是哪一段时间，在哪方面的经历让你觉得是比较难忘的？
刚开始是比较困难的，一家到这里来了以后呢要租房子住，我一个人在这边的收入呢还是比较紧的了，所以呢我太太想办法去找工作，我们找工作当时是一家一家去跑的，当时还也缺乏这样的指导，比如要这样找工作啊，有很多 information 啊，这当时是不知道的，所以一家一家敲门去问你要不要人呢。我太太后来是因为她也是那个医疗技术部门出身的，所以呢她国内是注册护士了，所以这方面她比较熟悉，那么说从同行的角度去考虑呢，我们就去了养老院去，开始是做 volunteer 不要钱，人家看得很专业，就是语言差一点，做事又勤快，那么所以就要他了。那个时候是不计报酬的，反正就是为了找到工作，对吧？你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新移民到这里来啊，来了以后呢如何创业哈，这个事情上面呢确实是我想每个人都有一个生动的故事。这个来的新移民中间不乏有些在国外是高学历的，已经经过各种培训各种训练，这些像医生的话也经过许多临床经验，这些呢其实应该很好利用起来的，我觉得这方面应该说呢，这些人在利用国外的教育资源已经把这些人培养好了，能够实际上能够好好的加以适当的培训的话呢，他很快就可以马上就可以工作了。其实澳洲现在医生的话呢也还是不够的，中国的医生呢临床经验非常丰富，而且呢其中有许多医生还是很好的医生，假如说政府能够帮助这些人 能够发挥他们的技术专长，哎，那就更好了。我所知道的，当时为了考试的话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你要去复习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把过去的基础的东西都要捡起来。那从基础知识啊，这个要考试的话，它从解剖、病理、生理的药理，哦，这个大量的，尤其是非英语语系的这些人来说呢，要考试这方面呢，你第一个你的英文这些专业词汇你要过关，再加上往往有些人本身还在工作啊，一边工作在一边去补习这些，那个压力是相当大的。
嗯，那其实作为您跟您的家庭应该算是来到这边的第一代移民了。
对，
您从当年移民过来到现在，您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了，移民在澳大利亚所面临的，我们刚刚说的一个，除了一个生存啊工作上面的问题之外呢，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这么多年之后，这个问题它有没有某种程度上面的改善？
最重要的呢就是一个语言观，要融入到主流社会。新移民到澳洲以后要融入主流社会还是不容易的，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和纽带。由于文化背景的关系呢，所以他在交流的时候就有共同语言。所以你说现在呢，到这个退休以后啊，现在也时间了，现在有时间有身体也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所以往往就可以经常出去玩啊，或者是大家组这些活动啊，所以积极参与这些活动啊，这种情况蛮多见的。所以现在的同学会啊，什么这个同乡会啊，像这些都是很搞得蛮热门的，这个对于老年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去处。
我们回到之前您跟您的家人去的欢迎墙的这个庆典活动，欢迎墙的它是有28293个名字，那么多故事，您有没有试图去了解一两个去读一读？
很抱歉的，我还没有去一细读怎么创业啊，包括我们华人中间也有许多到了澳洲来以后创业非常成功的。来到这里以后呢，当然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感受呢，就是这个澳洲呢它是个移民国家，所以它对移民呢是持开放和欢迎的态度，所以它才会建立这个叫 Welcome Wall，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形式，这个是显示出一种这个大度，一种开放，我觉得这个是好的。那么至于刚才说呢，这个怎么帮助这些新移民更快地融合到主流社会里面呢？那么这个当然这个要说起来的话是有待改进的，因为实际上呢，移民中间好多人实际上是在国外已经往往读过大学甚至研究生啊，经过各种专业训练，这个是等于说就节省了澳洲的教育资源。澳洲政府我觉得应该重视这一块，就是应该怎么能从政府的角度能够出力帮助这些新移民早日融入到这个社会，能够发挥他们的专长。当然从移民部的角度，过去每年都有一个所谓表，对吧？有个 list 啊，就讲比如说哪些是紧急需要的职位，他会优先让他们进来，对吧？